第十章，巴别塔。由于人类道德的败坏，大地被洪水毁灭了。上帝为使这荒凉的世界再有人烟起见，就保全了挪亚的一家。他曾对挪亚说，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然而在挪亚的三个儿子中，很快的又显出了洪水以前世人之间善与恶的分界。洪水之后，在人类的先祖闪、韩和雅弗身上，就可以看出他们后代子孙品质的类型。挪亚受上帝的灵感，预先说明了从人类这三个先祖所发源的三大民族历史。他用韩的儿子迦南来代表韩的后裔，论到他们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韩的不孝的恶行，说明了他久已没有尊敬父母之心，并显出了他那不敬虔与邪恶的品行。这些邪恶的特性，韩都遗传给迦南和他的子孙了。他们继续不断的犯罪，就招致了上帝的刑罚。在另一方面，闪和雅弗对他们父亲所表示的孝敬，以及借此对上帝律例所表示的尊重，使他们的子孙得到光明的前途。关于这两个儿子，挪亚曾预言说，耶和华闪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上帝是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闪的后裔要做上帝的选民，他的约要归于他们，而所应许的救赎主也要从这一族出来。耶和华是闪的上帝，亚伯拉罕、以色列民以及基督都是闪的后裔。有耶和华为他们的上帝，这百姓便为有福。至于雅弗，他必住在闪的帐篷里，雅弗的后裔必要特别分享福音的恩典。迦南的后裔终于堕落到最腐败的邪教崇拜之中。虽然预言的咒诅注定他们要做奴仆，但这厄运却延迟了数百年之久。上帝容忍了他们的不敬虔和败坏的罪，直到他们超过他忍耐的限度，然后才取消了他们所有权，使他们成了闪和雅弗后裔的奴仆。挪亚的预言并不是任意的怒责哪一个人，而偏爱哪一个人，也没有预定他儿子的品格和命运，只是显明他们各自选择的人生和所造成的品格所必有的结果。这也是上帝因着他们和他们子孙的品格与行为而向他们所宣示的旨意。就一般说来，儿女总要承受父母的性格和习气，仿效他们的榜样，所以儿女们常犯父母所犯的罪，代代相传。这样，韩的邪恶和不孝也由他的子子孙孙传了下去，使许多代的后人都受到了咒诅。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在另一方面，闪对父亲的尊敬所得到的报偿何等的丰厚啊！在他的子孙中出了圣人，这闪族是何等光荣的一系啊！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的后裔也蒙福。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上帝，他是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洪水之后的一段时期中，挪亚和他的儿孙们仍旧住在方舟所停留的群山之间。后来他们人数增加，不久就因悖道而引起了分裂。那些要忘记创造主并要摆脱他律法约束的人，觉得他们敬畏上帝之同伴的教训和榜样乃是一种经常的烦扰，所以过不久就决定离开敬拜上帝的人。因此他们就迁到伯拉大河两岸的示拿平原去。他们被这里优美的地势和肥沃的土地吸引住了，于是就决定在这平原上居住。他们决意在这里造一座城，城内造一座极高的塔，使它成为世界的奇观。 他们这样行，目的乃是要防止众人向外迁移。上帝曾经指示，人要散居在全地上，遍满并管理着地，但这些建造巴别塔的人却决心要保持他们社会的团结，并要建立一个终必包括全地的大帝国，这样他们的城就可以成为天下一统的京都，他的荣耀要为举世所景仰，并使这些发起人得以成名。这座塔顶通天的塔要做这些建筑着智慧能力的祭功房，使他们的名永垂不朽。是拿平原上的居民不相信上帝所立他不再用洪水淹没世界的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不承认有上帝，而把洪水归诸自然的原因。虽则其他的人相信有上帝，并且相信那曾经毁灭洪水以前世界的就是他，但是他们心中就像该隐一样起了背叛上帝之念。他们造塔的一个目的就是一旦再遭到洪水时，他们的安全就有了保障。他们把这座塔建筑的比洪水所曾达到的水位还要高出许多，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避免一切可能的危险，他们也希望借此能升入云端里去探出洪水的原因。这整个事无非是要使这些设计践踏者趾高气扬，更加自负，使后世的人离弃上帝，敬拜偶像。在这塔造成一部分之后，其中有些地方就辟作践踏者的住处，还有一些房间则陈设其被，装饰美丽，用来供奉偶像。众人庆贺自己的成功，并赞美金银的偶像，而反叛了天地的主宰。忽然他们进行的那么顺利的工程停止了，上帝差遣天使下来，使这些造塔之人的目的归于幻灭。那塔已经建得很高，塔上的工人无法与地面上的人直接通话，所以每一层都派有传话的人将上层之人所需要的材料或其他关于工作的指示一一传达下来。可是正当他们这样彼此指示传达的时候，他们的言语便乱了，以致下面所送上的材料不是上面所需要的，而下面所行的正与上面所指示的相反。于是混乱和惊慌随之而来，一切的工作都停顿了，他们不能再协调或合作下去。这些建筑的人完全不明白他们中间这奇怪的误会究竟是什么原因，所以他们在盛怒和绝望之下就彼此责骂起来。他们过去本是联合的，这时却变成流血的争斗了。同时天上发出闪电，表明上帝的不悦，把塔的上层基调抛至地上。这时世人才体验到天上实在有一位掌管万有的上帝。在此以前，人人都说同样的言语，这时他们却根据不同的口音结成许多团体，各自西东。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这次的分散就是使人住满全地的方法。这样看来，人所用来拦阻上帝的方法反而成全了上帝的旨意。但是那些反抗上帝的人所受的损失是何等的大。上帝原是要人在世界各处建立国家，借以把他的旨意带到各处，使真理的光对后世的人不至于朦胧不明。忠心传义道的挪亚在洪水之后又活了350年，闪又活了500年，所以他们的后裔有机会熟悉上帝的律法和过去他对待他们列祖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愿意听从这些逆耳的真理，也不想认识上帝，而且由于言语的混乱，他们就大半都与那些能传给他们争光的人隔绝了。建造巴别塔的人曾放纵埋怨上帝的精神，他们非但没有以感恩的心纪念上帝对亚当的怜爱和他向挪亚所立的慈悲的约，反而说他强迫始祖从伊甸园出来，以后又用洪水毁灭世界，真是太严厉了。可是当他们埋怨上帝严厉专权的时候，他们却接受了最残忍之暴君的统治。 撒旦想要使他们轻视那为预表耶稣基督之死而献上的牺牲，但当众人的心眼因敬拜偶像以致昏昧时，他就引诱他们仿效这些祭物，将自己的儿女献在假神的坛上为祭。人既转离了上帝，就有压迫、强暴和残忍来代替上帝的公义、纯洁和慈爱了。巴别城的人决意要建立一个与上帝没有关系的政权。他们中间虽然有一些敬畏上帝的人，但这些人曾一度为不敬虔之人的雄心大志所欺骗，被诱参加他们的计划。为了这些忠心之人的缘故，上帝曾迟迟不施刑罚，同时也要给众人机会发掘他们的真相。于是上帝的众子竭力劝导他们放弃自己的意图，但是众人在大胆反抗上天的事上已经完全联合一致。如果让他们长此下去而不加以阻止，则这方在初始时期的世界就必很快的被他们败坏了。他们的结盟是在反叛中建立起来的，而所建立的国度也是为了高抬自己，上帝在其中是没有地位或尊荣的。如果容许这样的联盟发展下去，则其势力得势后，就必从地上排斥公义、和平、幸福与安全。因为那时人必企图把合乎他们自私残忍之心的律法用来代替上帝圣洁公义良善的典章。这时敬畏上帝的人呼求他制止罪恶。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他怜爱世人，所以败坏了那造塔之人的意象，轻覆了他们胆大妄为的纪念物。他凭着怜悯变乱了他们的口音，这样就制止了他们背叛的意图。上帝常有容忍世人的刚愎，给他们充分悔改的机会，但也注意到他们抗拒他圣洁公义之律法威权所用的一切策略。人所不能见的治理宇宙的手，时常会伸出来遏制罪恶。有显著的凭据证明，创造天地的主就是那具有无限智慧、慈爱和诚实的上帝，乃是天地之间至高的统治者，没有人可以反抗他的威权而不被罚。建造巴别之人的计划终于遭到可怕的失败，他们自负的纪念塔竟成了他们愚妄的象征。虽然如此，世人今日却不断的在重蹈他们的覆辙，依靠自己的力量拒绝上帝的律法，这正是撒旦企图在天上贯彻的主义，也是使该隐奉献他祭物的主义。现今也有不少造塔的人。不信上帝的人根据科学的假定建立他们的学说，并拒绝上帝所启示的圣言。他们上敢批评上帝道德的政治，他们藐视他的律法，夸耀人的理论的完全。于是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在公认的基督教界中，有许多人离弃了圣经明白的教训，而根据世人的臆测和虚空的妄言建立了一种信条，并以他们所建造的高塔为通天的道路。他们说犯罪的人不至于死，不顺从上帝的律法也可以得救。于是世人对他们的口若悬河的雄辩大加赞赏。如果自称跟从基督的人愿意接受上帝的标准，这标准就必使他们联合一致，但他们既高抬人的智慧过于上帝的圣言，自然就发生分裂和冲突了。现在基督教界的混乱情形和彼此冲突的信条、宗派与预言给予末日贪爱世俗之教会的名称巴比伦正相符合。如今许多人追求财富和权力，想借此为自己造一个天堂。他们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践踏人权，不顾上帝的权威。骄傲的人一时或许也能掌握大权，并在他们一切的事业上得到成功，但结果他们只有失望与悲惨。上帝审判的时候近了，至高者必要降临查看世人所建造的是什么，至高的权能必要显现，骄傲的 狂妄必要窒息。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的居民。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